四十年要说快很快，要说慢也很慢，一眨眼四十年过去了。我个人的变化，这深圳的变化，中国的变化，想不到的。
2026年3月底，网络上突然流传出两个消息，一是万科核心高管被要求退还过去四年的全部薪酬和奖金，二是万科的创始人王石被限制出境。在这之前啊，万科的两位前任总裁祝九盛和郁亮已经先后被带走调查，而这一切的结果都起源于十年前那场史诗级的保万之争，它不仅彻底改变了所有参与者的命运，更是直接塑造了此后十年的金融监管格局。然而直到十年后的今天，虽然有无数的文章或者视频都讲述过那场世纪之战，但是迄今仍然没人讲清楚这场商战背后的权力斗争，真相仍然被掩盖在层层迷雾之后。
说大家最关心的是万宝之争，是吧？这三年过去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和大家来说一说？你们想听吗？
今天我们就尝试揭开这场商战背后的高层权力博弈。节目开始前，请关注我们的频道，这没有任何风险。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有最好的会员交流社区，有每周一次的会员专项直播，有着全网最劲爆的高层内幕。万科之所以频繁沦为资本博弈的中心，并非偶然。1983年，个性十足的红二代王石到深圳闯天下，他的岳父是广东省委副书记，父母是铁道系统的厅级干部，靠着父辈的资源和自己的眼光，王石很快就为公司赚了300万元。
除了黄赌毒、那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上可都涉及到。都在深圳有个外号叫"金手指"，就你
叫，
你指什么就赚钱，指什么。
第二年就成立了万科的前身，这是一家完全隶属于深特发的二级国企，每一个决策都要层层审批。为了获得经营上的独立主权，王石开始了万科的改制之路，也是他自己的权力之路。
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
三步。
把一家国企变成自己控制的企业要几步？答案也是三步。第一步，改制上市，靠着自己的关系和见识，王石争取到了第一批股份制的试点，全国第二个公开发行上市，成为了一家公众企业。这样，深特发就不能随意更换万科的领导了。第二步，不断增发新股和募集资金，稀释国有大股东深特发的持股比例。深特发最初持股 60%， 随着不断增发和新股东加入，他的持股比例降到了 20% 以下，失去了对万科的绝对控股地位。第三步，找一个听话、有钱、不管事儿的好婆婆。2000年，在王石的运作下，华润接盘了深特发的股份。此后的16年间，华润作为大股东几乎没有干预过万科的具体经营，扮演了一个世纪好股东的角色。就这样，王石把万科从一家100%的国企变成了一家自己绝对控制的公众企业，万科成了王的领地和势力范围。不过这个改制过程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万科股权高度分散，大股东持股比例过低，实际控制人缺位。如果再加上万科在财务上的优秀表现，这就让他很容易成为野蛮人狩猎的目标。1994年，万科就遇到了野蛮人的第一次敲门。由于承销万科的 B 股不利，导致1000多万股积压在手里，君安证券董事长张国庆联合了多家股东，准备对万科的战略提出不信任票，同时改组董事会。王石收到消息后，迅速在半个小时内联络了13位董事，动用相关手段使万科连续停牌，还查出了对方阵营中有人乘机建立老鼠仓，最终成功击败了张国庆的进攻。时间进入到新世纪，王石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2000年，他解决了万科的大股东问题，并在这一年当选为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93年经纬之争，93年经纬之争，但是到了98年，就是你王石来决定卖给谁。现在管理层非常希望我们能 IPO， 就是我们自己把它买下来，我们自己来控制这个公司。当时
有
讨论结果，我没有选。
2001年，他废掉了充满个性的接班人姚慕民， 选择了更温顺的姚亮担任继任总经理。2003年，52岁的王石成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刷新了中国登顶珠峰的年龄记录。他不再只是一个卖房子的，而是成了挑战极限、突破自我的代名词。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显摆嘛，
显摆、
比较喜欢这个外露嘛，比较喜欢要显示嘛，说要靠登珠峰来显示我能你不能嘛。
并且因此成为中国移动全球通的代言人，他还频繁出现在达沃斯等国际论坛，参与阿拉善 SEE 等公益组织，成为了新一代的企业领袖，连当时的时尚女王苏芒都沉浸在他的魅力里不可自拔。这一时期啊，郁亮完全生活在王石的阴影之下。王石虽然成天不在公司，却始终是万科的国王，万科的高管团队还是王石的人居多，自己只是太子监国，既要干好活又要不鞠躬。郁亮始终牢记此道。当王石在登山和滑翔忙于社会活动时，郁亮蹲在公司带着万科的团队兢兢业业地干活，万科的业绩因此年年攀升，稳坐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龙头。很多的关键决策即使全程是郁亮在主导，他也会在最后关头向王石请示，把临门一脚的光环留给王石，通过放弃名誉上的争夺，换取了王石在实质经营权上的放手。随着郁亮羽翼渐丰，两个人的分歧也逐步显现出来。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郁亮认为万科应该保持规模第一，快速发展，他由此推出了10年1000亿计划，这引起了王石的警惕。二是王石坚持万科应该专注于住宅开发，他曾经公开喊话，如果万科去做商业地产，我即使躺在棺材里也会举起手来反对。而郁亮却认为住宅开发的天花板快到了，他通过小步快跑的方式悄悄铺开了多元化版图。就在这时候啊，王石接连犯下了三个错误。一是在2007年，王石提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出现了拐点，这引发了房价的大调整，也让万科几乎得罪了整个地产圈和地方政府。二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万科只捐了200万，网友嫌少，王石回应称200万是适当的，员工捐款不要超过10元，这引起了舆论的愤怒。
2008年是不是也跟你当时的心态有关系？很成功或者很膨胀？
你刚才说的这种，头脑膨胀啊，自以为是啊，这当然毫无疑问，我同意的，还是好胜争强，还是两要表现，就是想表现你不一样。
三是他和田朴珺的恋情，让王石多年建立起来的人设轰然倒塌，变成了一个被嘲讽的娱乐人物。余亮也开始了自己的抢班夺权，他抓住机会和董事会沟通，取得了大部分董事的好感。他策划了全员起立行动，让所有高管原地解职，重新竞聘上岗，变相调整了王石遗留下的老人。他推出了战区制，把区域老总的很多权力上收到总部。他还推行了事业合伙人制，建立了一个由郁亮主导的利益共同体。2010年，万科销售额突破了1000亿，成为中国首家年销售额突破1000亿的房企。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务数字的突破，更是万科的权力天平发生倾斜的转折点。对于郁亮而言，1000亿是他从王石的影子走向万科主人的成人礼。2011年，时任执行副总裁的徐洪葛等多名万科高管辞职，他们都是王石留下来的老臣。2012年，郁亮获得了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并在第二年登顶珠峰，这标志着郁亮逐步走出了王石的影子。两个人的关系一度有些微妙，不过徘徊在门外的野蛮人让他们重新站在了一起。2015年是万科发展的关键一年，它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大股东华润的董事长宋林被举报落马，换上了来自招商局的傅玉宁。副董事长是一位技术官僚，对地产和资本市场都非常熟悉，很重视对下属企业的控制。从6月份开始， A 股迎来了千股跌停的股灾。为了稳定市场，保监会放宽了保险公司投资上市公司的诸多限制，这让刚刚依靠万能险获得大量资金的保险大鳄们解开了束缚，他们跃跃欲试，开始寻找合适的并购标的。为了让事业合伙人计划能够低价收购万科股票，万科的管理层一直在刻意压低业绩和股价，这更是让万科成为了资本大鳄垂涎欲滴的饕餮盛宴。这其中最积极的就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宝能系。他们的老板姚振华是潮汕人，早年做农贸生意起家，在深圳的地产行业和资本市场上，姚老板以激进、凶猛、路子野著称。 他聘请了十几位专家研究万科的规章制度，谁能发现一条弱点和漏洞就奖励10万块钱。对于这一切，王石完全不知道，他正在海外留学，忙着跟别人赛艇，忙着给他的小女朋友做笨笨红烧肉。他以为万科跟华润的美好关系会永远持续下去，他以为不会再有野蛮人惦记万科了。如果不是宝能的突然闯入，王石或许会继续乐得清闲。2015年6月，战役正式打响，宝能系开始大笔购买万科股票。7月11日，宝能第一次举牌万科，持股比例超过了5%。这期间，在冯仑的介绍下，王石和姚振华见了一面，从晚上10点谈到了凌晨2点。尽管姚振华反复表达了自己对王石的尊重，王石却明确表示不欢迎宝能系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因为他信用不够。
因为我捍卫的不是说我一定要在万科，捍卫的不是万科董事长，我捍卫的是我这么30年形成的文化。
双方最后不欢而散。很快，被激怒的宝能系开始一路增持万科，并且超过华润，成为了第一大股东。感到危机的万科管理层开始不断向大股东求援，请求华润增持万科。傅玉宁的态度却耐人寻味，他虽然口头上表示支持万科，却表示缺乏增持资金。一个央企居然会说自己缺钱，你信吗？除了礼节性的增持了一点万科股票，华润什么都没有干。对于万科提出的增发 H 股与华润置地换股的方案，华润都进行了否决。诡异的是，安邦也在此时加入了大战，增持万科股份达到了 7%， 这个股份足以改变整个战局。安邦的真实意图让各方都很迷惑。不过在万科管理层的拉拢下，安邦很快发表了认可万科管理层的声明，暂时打消了万科管理层的担心。为了争取时间，万科祭出了停牌的招数。在求助华润但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王石开始寻找新的股东。他们很快和深圳地铁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大概内容就是万科发行股份购买深铁持有的2块土地，让深铁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也就是说啊，深铁一分钱不用花就可以入主万科。如果按照这个方案，华润应占万科权益将减少将近20亿，未来应占利润每年减少近8亿元。因此虽然多次向傅玉宁汇报过这个方案，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他们的明确肯定。在华润态度暧昧的情况下，王石决意绕开华润，自行推进与深铁合作。他不知道的是，姚振华刚刚与傅玉宁密谈了一次，华润有意收购宝能手中的万科股票，但由于价格原因还没有谈拢。3月份，在没有经过董事会讨论的情况下，王石就和深铁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宝能这时候突然没有了之前的志在必得，变得安静下来，他们对万科和深铁的合作也没有表现出反对意见，反而是华润却好像突然被万科的举动激怒了。他们多次对外表示万科的方案没有经过董事会讨论，存在程序问题。王石数次求见傅玉宁试图解释一下，傅玉宁都用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拒绝了。4月份，万科请出了深圳市政府，试图说服华润接受这个方案。华润和深圳方面举行了多次会谈，明确提出希望保留万科的第一大股东地位。在马兴瑞的支持下，深圳方面对华润做出了让步，双方距离达成协议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就在这时，傅玉宁突然不再接听马兴瑞和北京方面的电话，开始坚定地反对与深铁的合作。这个突然的转变让很多人一直诧异不止。6月17日，万科董事会上，华润派出的3名董事与万科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对于和深铁的合作方案，万科11名董事会成员有7人同意，3人反对，还有1名独立董事张丽萍因为利益冲突回避了投票表决。万科方面认为回避表决的董事不应计入分母中，7/10已经超过了2/3，因此议案通过。华润方面却认为张丽萍应该算7权，应该计入董事会，11/7没有超过2/3，所以决议没有获得通过。这就是著名的分母之争，双方开始撕破脸皮，宝万之争正式演变为华万之争。6月23日深夜，宝能和华润先后发布了公告，质疑万科董事会的行为，声称万科已经被内部人控制，二者采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用语。6月26日，宝能提议罢免王石和万科所有董事，推举华润的吴向东为万科董事长，姚振华为监事长。第二天的万科股东大会上， 华润、宝能又联手否决了万科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针对他们的进攻，万科马上发动了一轮舆论大战。读懂华生开始发表了系列文章，公开质疑华润和宝能属于一致行动人。万科最大的自然人股东站出来实名举报宝能，万科的工会也开始起诉宝能的信息披露违规，万科的员工也组织起来到深圳市政府门口上访。宝能在这方面就弱多了，除了挖掘下王石的女朋友和万科员工的两个资管计划，几乎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舆论的发酵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深交所发函询问双方是否系一致行动人关系，国资委也出面了。据南华早报报道，华润被要求不得与宝能一致行动，不得再就万科事件随意表态，任何行动都要预先征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同意。在接下来讨论宝能要求罢免董监事的议案时，华润方面首次投票反对宝能，从此开始淡出了万科之争，这也成为了华万之争的转折点。华润内部的滚石计划，也就是让王石滚蛋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万科复牌以后，由于重组无望，股价开始连续跌停，宝能的持仓逼近了成本线，面临着爆仓的风险。姚振华满嘴都是泡，他上半年还跟恒大商谈过，试图把万科股份转让给恒大，因为支付原因没有谈拢，想不到会遇到这么个结局。让人没想到的是，恒大却在此时入场扫货，几个月就买了14%的万科股份，成为了万科的第三大股东。各方都看不清恒大的真实意图和立场，不过恒大的举动拉起了万科的股价，客观上拯救了悬崖边上的宝能系。就在这时候啊，不安分的宝能犯了个致命的错误。2016年底，宝能系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成为南波 A 的第一大股东，南波 A 的七名高管随后集体辞职，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同一时期，宝能系在二级市场疯狂增持格力电器，持股接近了5%，觊觎格力的控股权。董明珠怒斥宝能为破坏实业的千古罪人，并且通过内参把告状的文件送到了习近平面前。正试图控制这些资本大鳄的习近平勃然大怒，信息灵通的证监会主席刘士余马上行动起来，他公开发声痛批野蛮人，指责他们是妖精和害人精。证监会主席用如此严厉的措辞，在整个监管历史上也非常罕见。
我的体会啊，这个金钱的诱惑啊是巨大的，说这个天使和魔鬼啊，就那么一念之差，资本市场上那个金融家呀和那个金融大鳄呀，就是半步之遥啊。
这把保监会主席向俊波给弄懵了，他推出了一个厅级干部出来反驳刘士余。两天以后，向俊波才弄清楚这是习近平的意思，于是赶紧出台措施限制这些资本大鳄，停止了宝能的万能险和恒大的互联网保险业务。接下来就进入了退场时间。2017年1月，华润将持有的万科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深铁。第二天，宝能表示欢迎深铁，同时首次正式声明自己是财务投资者。宝能后来在二级市场减持了万科股票，赚了300来个亿。恒大也很快将所持股份转让给了深铁，深铁正式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让各界人士大吃一惊的是，在新一届董事会中，在万科保卫战中居功至伟的王石居然退出了董事会，不再担任董事长。这就是宝万之争的大致经过。如果只看台面上的信息，这场商战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谜题。为什么宝能系能完好无损的撤退，没有受到严重的惩罚？它的背后到底是谁？为什么傅玉宁不惜得罪深圳市政府也要否决和深铁的合作方案？为什么深圳市政府如此坚定地站在万科一方？为什么国资委最后会出面制止华润？万科到底找了哪路神仙？在宝万之争发生之前，外界几乎很少知道姚振华的名字。不过姚振华当时已经是深圳当地很有实力的地产商人，得到过黄立满和许宗恒的大力支持。2003年前后，黄立满担任深圳市委书记期间，深圳市属国企深夜物流进行改制，姚振华以极低的价格和极具争议的方式，最终获得了深夜物流的核心资产和品牌使用权。这笔交易啊，让姚振华从一个卖菜的摇身一变，掌握了深圳大量的优质土地资源。在当时的深圳政坛，如果没有市委书记的鼎力支持，这种操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 姚振华被视为黄立满主政时期培育起来的本土资本家的代表。姚振华跟许宗恒的渊源就更早了。1997年9月，姚振华旗下的公司联合熊家实业公司成立了新龙鹏菜篮子公司。熊家实业的控制者啊，就是深圳市委党校的印刷厂。姚振华这是通过这个蔬菜超市赚得了第一桶金。时任深圳市委党校的常务副校长就是刚到深圳不久的许宗恒，正是靠着把市委党校旗下的海天出版社扭亏为盈，他才引起了上层领导的重视。姚振华和许宗恒啊，可以说是共同创业的搭档。不仅如此，在许宗恒担任分管土地的副市长期间，宝能通过复杂的司法拍卖以极低的价格拿下了如今价值上百元的土地，兴建了后来的宝能城项目。这背后当然离不开许宗恒的推动。2006年，宝能与法国未来乐园集团签约，许宗恒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点名支持这个项目，称其为城市的又一张名片。2009年，宝能还参与了深圳建业工程集团的改制，以竹子林建业小区旧改为基础，兴建了著名的宝能公馆。时任深圳市长也是许宗恒。如果你以为黄立满和许宗恒就是姚振华背后最大的靠山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2012年，姚振华拿下了珍贵的寿险牌照。2016年5月，就在保万之争如火如荼的时候，保监会居然通过了前海联合财险的申请。在万科和宝能剑拔弩张的时候，一行三会基本上是各打五十大板，两不相帮。在中央给保万之争定调之后，保监会给姚振华的处罚也是不疼不痒，最后让姚振华浮盈300多亿，胜利大撤退。这就远不是黄立满能够协调下来的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仙能够给宝能这么大力度的庇护呢？2002年3月，宝能联合国林竹藤科技公司、中国林科院共同成立了深圳市中林公司。这其中的中国林科院就是国家林业局直属的科研单位，国腾竹林科技公司也是中国林科院和宝能的合资公司。这个披着林科院外衣的中林实业，打着农业科研基地的旗号，在龙华获得了一块30万平方米的土地，这就是后来的宝能科技园。2005年，宝能投资又联合中国林科院，在安徽省的广德县成立了一家生产集装箱底板的公司。而这期间担任中国林科院院长的，这是著名的江泽慧女士，江泽民总书记的妹妹。安徽也是江女士战斗过多年的地方，黄立满也是江家的亲信。2008年，姚振华当选为中国生态文化协会的副会长，而会长正是江泽慧。2011年，姚振华还出席了第七届中国花卉产业论坛，并发表了讲话，而主办方中国花卉协会的会长也是江泽慧。这个中国花卉协会的秘书处啊，也是在北京宝能中心办公。现在你明白姚振华的后台是谁了吧？你明白黄立满为什么会全力支持他了吧？你明白为什么一行三会都不愿意得罪他，而保监会一直用力讨好他的原因了吧？在整个保万之争中，最让人费解的就是华润的真实意图。如果说万科管理层的意图都写在脸上，华润董事长傅玉宁的想法却一直遮遮掩掩，一直让外界非常迷惑。傅玉宁是一位海洋工程学博士，留学回来就进入了招商局集团，辅佐秦晓带领招商局穿过了1997年和2008年两次的经济危机。2002年，由于在平安集团的话语权太小，秦晓在平安上市前夕卖掉了 14% 的平安股权，价格远低于平安当时的市场价值，被很多人质疑为利益输送。作为一个红二代，秦晓曾经在北京四中就读，是文革前期西九组织的发起人之一。改革开放后，秦晓先后担任过时任中组部长宋任穷的秘书和中信集团的总经理，跟曾庆红、马凯都有着很深的交情。作为秦晓的接班人，傅玉宁完整地继承了秦晓的政治关系。跟秦晓相比，傅玉宁更重视对下属公司的管控，对于那些充满个性的下属公司负责人，他内心充满了厌恶。比如说，他在很多理念上与时任招行行长的马蔚华存在分歧，这导致了马蔚华的意外离职。王岐山的老秘书田慧宇这才有机会担任招行行长，田慧宁因此也获得了王岐山的好感。华润和宝能啊，也并不是陌生人，反而一直都是合作伙伴。2013年，华润置地花费109亿拍下了深圳前海的一块地王，后来引入了宝能地产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相当于把巨大的利益拱手让给了宝能。2013年， 华润信托又帮助宝能募集了36亿的资金，一度还成为宝能地产的二股东。冯玉宁手下的大将，华润的董事吴向东与姚振华私交非常好。宝万之争最激烈的阶段，姚振华也计划推举吴向东出任万科董事长。所以说，从始至终，华润和宝能一直是一致行动人。华润的目标一直非常明确，就是增强对万科的控制，让王石滚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第一回合，华润一直坐视宝能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却毫不慌张。这就解释了华润为什么对深圳地铁入股的方案如此排斥，不惜得罪深圳市委书记也要反对这个方案。因为深铁是万科引入的，他们入股后会支持王石，没法实现滚石计划。既然宝能的背景如此深厚，华润的决心又如此坚决，万科到底找到了哪路神仙才赢下了这场世纪之战呢？事情的真相需要放在全国来审视。从2012年开始，在习近平的大姐夫邓家贵的老家云南，邓先生下属的新海汇公司从昆明市政府手中拿下了官渡文化生态新城的一级开发权，体量超过了7万亩。中国的省会城市中，在此之前还没有过如此巨大的土地整理项目。金科、中航、恒大、融创、蓝光这些全国知名的地产公司只能从新海汇这家公司手里拿地。不过，由于自身资金紧缺，新海汇这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却一直进展得非常缓慢。2016年3月，万科的加入补齐了新海汇的最后一块短板。万科不仅接连拿下数十宗开发用地，还直接巨资入股了新海汇，不仅解决了后者的资金问题，更成为这个项目的实际操盘者。这个巨无霸项目因此得以快速推进，变成了大姐夫商业版图里的一个印钞机。巧合的是，也是从这个月份开始，深圳地铁开始成为万科的白衣骑士，深圳市政府也从此坚定地站在了万科管理层的背后。众所周知啊，深圳地铁是大姐夫多年的合作伙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为了万科的事情，先后多次听取汇报，和傅玉宁谈判，给国资委打电话，最终促成了万科保卫战的胜利。也是在齐乔乔和邓家贵夫妇介入后，国资委才抓住机会直接介入到华润的日常决策中，收缴了华润管理层的决策权利，强制他们把股份转让给深铁。当然了，万科管理层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他们还有一个备选方案。因为在2016年还有一个家族的势力足以和习家媲美。2017年博裕资本花了15个亿购买了万科旗下的万物云 25% 的股权。在万物云上市的前一年，万科又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接盘，帮博裕资本套现了70个亿。在减持之后，博裕仍然持有万物云 15% 的股权。换句话说，万物云以7元每股向博裕增发股票，几年之后再以99元每股进行回购，让博裕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赚了10几倍。博裕资本的创始人啊，就是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这也是对宝能釜底抽薪的一招。宝能的靠山是老家的妹妹，万科的新靠山除了习家还有江家的长孙。妹妹啊，毕竟不如孙子亲，万科和博裕一谈成合作框架，宝能立马就缴枪投降了。王石在退休后曾经接受了一次采访，谈到万科之争，他感慨地说，
我们是有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就是太理想主义，但恰好通过这一仗，让我们接通了天地。
实际上，他不仅接通了天线，还上了一道保险。接下来啊，让我们从上帝视角进行一下复盘。2014年，强调集团管控力的傅玉宁调任华润集团董事长，掌舵华润以后，傅玉宁对那个拿着高薪却成天在国外游学泡妞，一次也没有来拜会自己的王石充满了厌恶。他一直在等待机会能够把王石赶走，增强对万科的掌控。但是作为一家央企，他们没法承担二级市场收购的高溢价和坏名声，只能找个盟友冲在前头。而这个盟友就是宝能。在华润之地吴向东的撺掇下，宝能的姚振华心动起来。姚老板的脑子非常清楚，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进可以和华润一起控制这家房产一哥，未来可以进行很多项目合作，好处无限，退可以享受财务收益，狠狠地赚他一大笔。反正有华润托底，加上股市和万科股价都在低位，整体风险不大， 为了收购万科，姚振华聘请了很多金融人才，把市场上的融资手段都尝试一遍，储备了几百个亿的弹药，这才打响了保万之战。王石这时候终于想起来大股东的重要性，他多次拜访傅玉宁请求支持，但华润作为背后的策划者当然不会有大的行动，因此拒绝了万科的各项提议，后来甚至劝说王石接受宝能。失望的王石只能四处寻找白衣骑士，经过前深圳建行副行长祝九胜的介绍，他们和大姐夫认识了，并且达成了很多合作共识。在大姐夫夫妇的安排下，深圳地铁出面参与万科的重组，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鼎力支持。不过傅玉宁不知道大姐夫已经参与了进来，他不能接受这个方案，因为深铁入局，华润就不能控制万科，也不能让王石滚蛋。因此在反复思考之后，华润开始拉上宝能一起反对这个方案。王石这时候终于看出来华润和宝能本来就是一家，因此发动了一场舆论战。大姐给分管国资的国务委员王勇打了招呼，王勇又安排国资委主任萧雅庆逐步限制华润的行动。到这一步，万科基本打赢了这场保卫战。此时胆大包天的恒大突然跳了出来，他幻想自己是螳螂捕蝉背后的黄雀，他意识到宝能有可能爆仓，因此马上进场扫货。许家印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宝能不行了，他就能接盘宝能持有的万科股份，就可以把万科并表，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第一大房企。为此他准备了600多亿现金，甚至不惜忤逆深圳政府，没想到这反而拯救了悬崖边上的宝能。缓过进来的宝能又开始招惹南波 A 和格力，被人写内参告到了习近平那里。在习近平的盛怒之下，一直在旁观的保监会和证监会快速行动起来，切断了这些保险公司的资金来源，杜绝了未来再发生类似事件的可能性。这样捋一遍是不是就清晰多了？保万之争的背后其实反映了两个第一家族权力的嚣张。2016年前后正是第一家族换位的时候，在这之前中共的第一家族还是江泽民家族，因此即使靠上的只是江泽民的妹妹，姚振华仍然能拿到两块保险牌照，中共的监管部门也都不愿意得罪他。2016年底的18大六中全会上，习近平终于成为了新一代的领导核心，他的家族也跟着水涨船高，替代江家成为了新的第一家族，这是万科能打赢保万之争的最根本原因。不过由于江习之间的传承关系，这种更换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慢慢更迭的，这意味着习近平家属的权力是慢慢变大的，而不是一夜到顶的。在初始阶段，他们的权力也有着很大的边界，远不是后来无所不在的情况。比如在保万之争中，他们只能去跟自己熟悉的深圳方面和国资委方面去打招呼，跟当时还不熟悉的金融监管部门就没法打招呼，这种事情他们也不敢告诉习近平本人，只能变相的在他耳边吹风，让习近平讨厌那些资本大鳄。由于他们始终躲在背后，对方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因此才会一直负隅顽抗。也是在这一战中，乔姐明白了金融监管总局的重要性，所以后来推选自己的小弟李云泽去站住了这个岗位。如果现在再有一场保万之争，乔姐可能几个电话就搞定了，不会运作的这么辛苦了。2017年6月30日在万科股东大会上，王石正式告别了他为之奋斗34年的王国。这一年他66岁，比原计划的退休提前了4年。他的告别被包装成顺理成章的交接和主动退休，但亲近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场突然的告别。为了能够留任董事长，他已经奔波了3个月，最后还是失败了。这背后也隐藏着非常复杂的博弈，深铁、大姐夫还有郁亮他们三方都意识到王石的留任将影响他们对万科的控制，因此一致同意让王石出局。
我说我决定在这次股东大会上不再参选，不再任董事会，也就是离开万科的决策层。应该说这是一个半月之前进行决定的。
郁亮接任了董事长，祝九胜不久接任了总裁。虽然王石有时候也很讨厌，但是他起码还有些道德底线。现在万科的高管没有了任何制约，也没有了道德监督，从此开始了向坏孩子的转变。被权贵拯救，也必须要不断的向权贵进贡，否则就很容易被反噬。 除了新海汇项目，大姐夫接盘的深圳万新五洲风情购物中心以及广州天马河公馆两个烂尾楼也获得了万科资金的全力支持。2017年5月，广东万科投资公司设立，这是万科一个很重要的投资平台，介入各地的拿地并购与城市更新，旗下已有数十个项目。然而在这个公司中，万科只是小股东，持股 51% 的大股东是大姐夫的一家关联公司，打着万科的旗号拿项目，由万科提供资金和团队，项目投资所得的大部分收益却要归于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司。不仅如此，自以为接上天线的管理层也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掏空万科，他们把跟投制度、表外融资等创新工具都变成了复杂的利益输送渠道，用各种门道来损公肥私。他们搭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影子万科，用各种关联交易的手段把利润截留在万科体系之外，再分到高管的海外账户里。他们也开始了对供应商和小股东的各种收割，让这些曾经的合作伙伴过得民不聊生。万科的管理层啊，已经从职业经理人堕落成了利益收割集团，从价值创造者变成了吸血鬼集团。那些在保万之争中拼命捍卫万科管理层的独立董事们，如果看到今天这一幕，不知道他们会如何作想。2025年万科亏损820亿，创下了 A 股历史上当年最大亏损记录，连续两年累计亏损1300多亿。从2015年到2020年，万科的债务规模从4700亿飙升到1.5万亿，直追暴雷前的恒大。更讽刺的是，2023年危机爆发后，郁亮和朱九盛先后把月薪降到10000，装出一副共度难关的样子。事实上他们早已经吃得脑满肠肥，早就成了数十亿级别的富豪。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大姐夫一家不再庇护郁亮他们了呢？为什么万科没有得到恒力和卓越一样的待遇呢？这是因为啊，从一开始万科的管理层就没有能力赠送多少股份给大姐夫，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打工人，他们只能依靠源源不断的利益输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当万科自己也爆雷，没有能力继续利益输送，他们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而且郁亮他们在全国最优秀的房地产公司里挖了这么大一个天坑，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愤怒，大姐夫他们也不愿意惹火上身。所以就算郁亮从境外转回来10多个亿来争取自己的平安，别人也不愿意再帮他了。在深铁刚刚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时，深圳国资委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胜利，专门对此进行了表彰，还计划给予时任董事长100万元的奖励。到了今天，深铁在万科身上已经损失了几百亿资金，而且进退两难，前任董事长也因此身陷囹圄。对万科保卫战出过大力的马兴瑞和萧亚庆，在后期的处理中大显风头的刘世瑜和向俊波，现在也已经落马了。当年曾经活跃在保万之争中的宝能集团、恒大人寿和安邦人寿，要么已经爆雷，要么早已经被政府接管。吴晓辉和许家印已经锒铛入狱，姚振华也已经沦为了失信人，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万科的高管们也前景堪忧，郁亮和朱九盛已经在配合调查，王石也被限制出境，能否平安落地也未可知。只有大姐夫一家和小江一家，他们从容地赚取了上百亿的财富，却没有沾染任何问题。还有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华润集团，赚了几百亿后从容退场。在西游记的世界观里，妖怪的命运通常取决于他们的出身。有后台的家属和坐骑，比如青牛精和金翅大鹏，他们即使犯了错，通常被定性为管教不严或私自下界，回去后多半是继续干活，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处罚。那些没有背景的野生妖怪，哪怕本事再大，也往往被取经人一棒打死。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频道还有些价值，请点一下关注，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妖怪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天上来的，都是从菩萨那儿来的，都是从释迦牟尼那儿来的。因为菩萨和释迦牟尼爱午休，就是他呢打个盹儿，地下就好几百年。在他打盹儿的时候，他身边所有的这种拐杖、鞋、坐骑，全部变成妖怪下边是唐僧。我要到你那儿去取经。妖怪又是从你那儿来的？
文革是个作品，但是你说这个作品呢，就是它不是个个人的作品，
嗯，
它是个集体作品，
嗯，
如果是集体作品，就是你这样来看的话，你说把它看成孩子，这个逻辑不对。
我这个公关的经理呢，就在你们的这个摄像机的旁边呢，下来提醒我说这个问题不能说，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我来看一看，让不让我说？他这个手势啊，是否定的。
我不喜欢英雄主义了，但是你的时间、你的精力有限，你只能选其一，你不可能同时进行。如果你太贪婪的话，你两边都做不好，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